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合作网络，双方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与此同时，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商业环境却在不断恶化。两国众多官员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高层会谈，华盛顿和北京会后都坦率地指出，双方存在分歧，还需要取得更多的进展。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和其他人士都谈到，美国和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监管环境，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是否仍受欢迎。两国十多年来一直在举行这项高层会谈，试图管控双边关系。有些人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和复杂的双边关系。星期二，就在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即将结束之际，中国欧盟商会公布了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报告说，商会成员对中国经商环境越来越敌对感到焦虑。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在白宫迎接印度总理莫迪到访，两人就增强美印两国安全和经贸联系，以及实施去年在巴黎达成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进行了对话。在结束了与莫迪的会谈之后，奥巴马说，我们讨论了如何能尽快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如何确保为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印度实施发展太阳能和清洁能源的伟大战略。莫迪表示，华盛顿和新德里已经在全球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上合作，其中包括核安全、恐怖主义以及气候变化。去年12月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旨在削减碳排放，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与前工业化时代相比不超过2摄氏度。如果印度批准这项协议，就很可能使该协议的实施日期大大早于最初预计的2020年。有关人士说，如果印度批准巴黎气候协议，将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显示发展中国家认真对待遏制气候改变问题。但批评人士指出，印度在巴黎协议中只承担极小的份额。他们说，要把气温保持在科学家们认为安全的范围内，印度和其他国家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莫迪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日程包括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以及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第七次会晤。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特说，莫迪和奥巴马都非常重视气候改变和清洁能源问题，他们认为这是道义问题，也是对子孙后代应负的责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否定了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对一名法官墨西哥血统的评论。这名法官负责审理对川普大学的集体诉讼案，瑞安称川普的评论是无法为之辩护的。当星期二被问及川普的评论时，瑞安说，我对他的评论感到很遗憾，称一个人由于其种族身份而不能做好工作，似乎有些像教科书中对种族主义的定义。但他没有收回上星期对川普的支持，他说他不相信民主党的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是正确的答案。瑞安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妇女庇护所露面时说这番话的。川普上星期说，他感觉由于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贡萨洛·丘瑞尔的墨西哥血统，丘瑞尔不能在指控川普欺诈的案件中做出公正的裁决。丘瑞尔是在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出生长大的美国人。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都提出批评，但是川普拒绝收回他的言论。约有2000名北约军人在波兰中部城市托伦进行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演习。作为北约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周二大批军人空降至托伦城内的训练区域，他们的任务是守卫维斯图拉河上的一座桥梁。这场联合军演由波兰领导，是其自1989年结束共产主义政权之后领导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演部队有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飞抵波兰的美军第82空降师，从北约位于德国拉姆施泰因的军事基地前来的英国部队，以及从波兰南部克拉科夫的基地而来的波兰部队。这场代号为蟒蛇16的军演为期10天，有20多个北约成员国参加。这场军演是为平息中欧和东欧国家因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行动而产生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麦考利夫涉嫌在2013年参选州长时非法接受竞选捐款，包括接受中国商人王文良的12万美元，目前正在接受联邦司法部的调查。由于麦考利夫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丈夫前总统克林顿的亲密政治盟友，王文良政治捐款事件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热点。《纽约时报》援引联邦执法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的这项调查涉及王文良控制的一家新泽西州建筑公司。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王文良除给麦考利夫竞选捐款之外，还通过其日林实业集团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至少200万美元。维州州长麦考利夫竞选班子的律师说，接受王文良的捐款完全合法，因为王文良有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王文良的发言人也对媒体表示，虽然他是中国公民，但也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有资格向竞选活动捐款。不过，由于王文良具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舆论对王文良在美国积极从事政治捐款的意图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王文良向美国政治人物捐款的动机是什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红顶商人王文良对美国的政治捐款是否有中国政府的背景？王文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钱从何处而来？我们邀请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在纽约参加讨论的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一良教授。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佛罗里达的龚小夏，小夏，那么在美国政治人物接受商人或者其他公司的捐款是非常经常的事情，为什么王文良的捐款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的捐款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出的？
他的捐款这样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政治捐款，他是通过这个他的公司在新泽西的这个房地做这个房屋建筑的公司给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竞选的时候呢，这是民主党籍州长竞选的时候先捐了7万块钱，之后呢在他这个就职的时候又捐了5万块钱，一共捐了12万。当然这个捐款对于就弗吉尼亚法律来说呢，这个捐款是完全合法的，没有非法的问题，但是合法不等于合情合理，这里头有非常多的疑问。因为通常来说在以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就在弗吉尼亚地方选举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的一般都是弗吉尼亚本地的公司，而不是外州的公司，这个公司是外州公司，那么他捐了款有什么好处，这中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中间我们不是很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这笔捐款是在哪里捐的？这笔捐款是在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家里捐的。那么同时呢，王文良以他日林公司的身份呢，又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捐了至少200万。那么克林顿基金会这个捐款呢，也不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是基金会，基金会可以向从全世界捐款。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交易呢？人们就非常怀疑，尤其是因为王文良的身份。王文良一方面他是中国人大代表，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美国的生意是什么？他在美国的生意中最大的一笔是建设中国大使馆，不仅在美国，他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负责建设中国大使馆。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也都知道，无论美国的大使馆，如果这个国家承包建大使馆这个工程，对吧，他要是没有政府非常强的这个政府背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说这么强的中国政府的背景，或者从这间接的说是中国政府的钱这么转，就是从给的这个公司赚的钱从这出来，这么大笔的捐款进到这个美国政治中，这弗吉尼亚由和弗吉尼亚地方政治中，这为什么FBI 要进行调查？而且这个调查恐怕还要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嗯，谢良教授，美国媒体在关注王文良向克林顿竞选班子捐赠200万美元，向麦考利夫捐赠12万美元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王文良的背景。一方面是他的政治身份，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所谓的红顶商人；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商业方面的业绩，他如何发家的，他掌控哪些集团等等。那么我们知道，他掌控着辽宁的日林实业公司的，他是董事长，同时也担任丹东港集团的董事长。请你把王文良的他的商业背景和政治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们说这个商人要在商言商，无利不起早，这是这个商人的特点。如果要是讲他没有目的的，没有任何利益回报，就像这个美国政客捐助进行政治捐助，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环境跟中国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在中国的话，你要是给商人你要是给官员贿赂，那么能得到直接的回报，或者是在这个比如建筑商的话，能获得一些土地资源，别人拿不到的他可以拿到，别人拿不到的工程项目他可以拿到。但是在美国的政客不敢这么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来这个给予回报，所以呢，刚才龚小夏博士介绍了，就是第三方利益输送，也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它可以承接大使馆工程，而且不止一处，所以呢，它表面上它是做这个亏本的买卖，就是把利益输送给美国的政客。比如说这个克林顿基金会已经是有很多的传言说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很多，但是呢，通常都是以商人的名义来捐的，而不是以中国政府名义来捐的。这样会避免这个政治上的嫌疑和一些操作上的这个非法。这么现在这个做法呢，当然是一种可能是驾轻就熟的做法了。那么我想他给这个克林顿捐款以及给这个州长捐款，都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第三方的利益输送。那么他这个背景呢，刚才讲到了，除了这个建筑商的背景以外，还有一些港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呢都在中国是需要得到政府关照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关照下，他的项目他的这个利益可以得到保证。那么在美国呢，他向政客呢进行一些利益输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那么加上他这个红顶商人的背景，包括政治上的待遇，比如人大代表这样的一个待遇，就说明了他这个不是没有目的的来进行政治利益的输送。所以这个利益关系链，虽然我们讲在联邦调查局公布之前，我们还没有非常确切的细节方面的信息，但是基本的逻辑关系应该现在能看清楚了。
小夏，我们知道王文良呢也是一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有一些商人还有媒体人就出来指责他，他当初获得丹东港就是通过贿赂当时的丹东的市长陈铁心等等，还揭露他其他一些商场上的一些贿赂行为。那么据我看到的消息说，胡明因此获罪，说他犯有什么诽谤罪等等。那么还有一位媒体人叫梁石川，由于为胡明打抱不平也获罪，分别被判处这个他的被抓捕罪名是诽谤。那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争议好不好？
当时这是中国这个海外媒体爆出来不少，因为中国媒体你要在通过百度一下这个百度一下这位商人吧，他你是看不到任何负面消息的，而且消息有些正面的非常奇怪，说这个王文良多么热心公益，说他从来第一篇你从中国百度出去，你知道第一篇就说他从来不贿赂，那一篇说为什么从来不 贿赂，那刚刚有人在海外揭发说，他在就眼见着他就是3万美元打一个包，然后呢交给那个当地的官员，只说我们送你一点零花钱，这是零花钱，不是零花钱还有多少这也不知道。那中国，但是我们就看，这就像王文良这样的人，他80年代他本来是中国官员，从官员身份下海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官员是铁饭碗，能够下海呢一定是利益已经有了相当的保证。那么像他这样一个就是没有资本的人下海之后，竟然能够一下子包下中国这么大的深水港丹东港，成为他个人的资本，就是差不多是他个人的资本。另外呢，他还有就是说就各种就是侵吞土地的情况，比如说他买下一家造纸厂，他也不造纸，他就是把那个造纸厂的那个有好几百亩的土地变成商业用房这个驻地。那么这为造纸厂，我们都知道是污染相当严重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快能够变成商业用房驻地？这个中间利益是这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看到他的中国，就是从一个毫无金钱背景、毫无资本的人，这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就是说亿万富翁。当时应该是去年他在胡润榜上排中国第190吧。那么这样的亿万富翁，而且到美国能呼风唤雨，能到希拉里·克林顿家里去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成为这些美国顶尖政客的座上客，这中间我们时时都能看到中国政府的痕迹。
嗯，夏良教授，你刚才提到了王文良，他本身还从事其他方面的行业，比如讲他，据我看到报道说，他试图收购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港口，当然后来这个交易并没有达成，并没有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同时他也从事所谓生产电动汽车的这么样的这个行业。有报道说，维州的州长麦考利夫曾经游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为一家电动汽车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加快办理他们的签证。你认为这些是不是值得人们对于麦考利夫接受了王文良的政治捐款以后，有没有为王文良来说事儿或者为他游说产生怀疑呢？
我相信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美国政客虽然不能直接的给予一些利益上的诉讼和回报，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他的政治影响，他的一些其他的说服能力，来让美国的一些方面接受提供一些有利于中国商人的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显然是不合法的，也是这个有很多东西有应该说是钻法律的漏洞。那么讲到王文良这个作为红顶商人，在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天性的资源？这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人所谓下海，就是说到商海中搏击一下。但是这种下海和普通的商人创业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着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生活保障，首先工资还是发的，然后呢，他们公司创办的资金，启动的这个资本呢，都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有那种利益和机会的保障。大家知道，国家的这个部委机关，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或者是批准某些项目上马的这样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有很多官员就靠这样一些体制内的这个资源和机会，甚至是官方的一些特批的这种优惠，能够得到很多其他商人不拥有的机会，没有办法拥有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商人就是说摇身一变从官员成为商人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可以成为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的商人。那么这种情况在1998年朱镕基当总理之后呢，说砸烂铁饭碗，那么让很多国家机关的干部就地转移，提供一些创办公司的资金。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发改委当时有3000多人，朱镕基说只保留1000人，剩下2000人都要下海，或者是有些愿意读书的可以送到大学里边去读博士学位，而且这个学费都是由国家来支付的。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好处，然后让人家离开这个政府衙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使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原有的机构。但实际上国家发改委并没有人员并没有大大的缩减，现在还在扩张了很多，只是说这样子，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给这些这个机关中的干部愿意下海的，他们拿到了这个创办公司的资本，然后获得了特殊的资源和条件，然后他们从98年之后到08年这10年里边，他们就基本上发起来了，然后现在他们有能力呢向海外拓展。所以刚才说到就是收购美国的港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这个或者意图的体现，还体现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海外的一些重要的产业。那么这种迹象现在已经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让一些商人有意的收购像著名的酒店，包括华尔道夫大酒店以及其他的酒店集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商业侵蚀的象征，类似于80年代日本进入到这个曼哈顿的时候购买了这个洛克菲勒这个地产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地产，还有呢就是在好莱坞购买过这个一家电影公司。那么现在中国呢也是想步日本的后尘，在有些方面比日本当年的态势更加咄咄逼人，所以这个是应当值得人们关注和警惕的。
是，龚小夏，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很多人美国的媒体对于麦考利夫接受王文良政治捐款非常感兴趣的，它主要原因还不仅仅在麦考利夫身上，因为麦考利夫本身他还是克林顿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他和克林顿夫妻是非常亲密的政治盟友，也是很好的朋友。美国人在怀疑王文良本身有他的商业动机的同时，也怀疑这里有没有中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美国未来的这个政府或者美国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对华政策的意图。你认为美国人的这些怀疑是不是有道理？
这些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都应该，正常的情况都应该怀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麦考利夫跟中国跟克林顿家族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渊源了。最早我能查到的就是他们怎么做的事情是这个，就是在2011年刚才说的这个电动汽车，卷进这个电动汽车的时候呢，那这家公司是麦考利夫和一个中国人也姓王叫王小林和他另外一个在密西西比的合伙人一起合办的。他们合办这家公司的时候，麦考利夫还不是州长。那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先要做的就是要向中国要资本，他们打算要200亿的这个中国投资移民资本。所以当时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完了之后呢，他们先把谁拉进了他们的团队呢？先把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叫安东尼·罗德姆拉进他们的团队。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麦考利夫竞选州长已经就是成功嘛。那么麦考利夫和这个他的合伙人和这个希拉里的弟弟一起到中国去，要说服一批投资移民来投资这个他的这个电动汽车公司。结果来的人是不少，但是按照规定，他们去密西西比州要了180英亩土地，免费要的，那是一片荒地。要来了之后呢，他们把在中国找了一批投资移民，可是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呢，你投资移民到了，你投50万美元在这个很偏僻的地方，你是要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结果他们这个公司弄了好几年都创造不出来，结果好多投资移民，其实中国人的钱也泡了汤了。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的话，就是说听上去像一个很有背景的投资移民，你看这么多大佬来了，但实际上他们当地的企业没办成。这也是为什么麦考利夫跑去这个移民局去推，要这个移民局长批他的那些投资移民，结果造成一个大丑闻。那一年呢，2013年呢，也是这个就移民局里有官员就因为这个被撤了职。结果后来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到2014-15年吧，14年应该是这个麦考利夫他们这个和中国人合伙的电动汽车公司 一辆车的生产不出来，工作创造不出来，结果他们跑到中国去买了一辆中国产的电动汽车，油上了漆上了这个他们这个公司叫绿色汽车公绿色汽车这个项目，漆上他们自己的那个牌子之后呢，照了很多像麦考利夫也在里头有照相啊什么等等，去等于是一个造假的事件。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中间吧，我不知道是美国这里头麦考利夫本人原来就有造假这个倾向呢，还是很多中国那个造假的行为也被搬到美国来了。所以在这种美中两国之间这个商业投资日益紧密的时候呢，我真是很多美国人也都很担心，说是不是大量的中国的腐败现象会被搬到美国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关注美国的和美国这个当局要调查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小夏，刚才夏海良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到《纽约时报》在2015年2月曾经报道过，王文良曾经通过他的公司向纽约大学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这种捐赠。那么美国的媒体最近一两年来也十分关注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所谓的学术机构向美国的顶级大学和学术机构渗透，试图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走向这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应该说过去十几年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美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顶尖大学，包括我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都拿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捐款，而且收了，就是哈佛应该是第一成问题的，就是收了大批的这个中国这个权贵子弟。那么同时呢，他们这些捐款呢，很多是捐到他们很多项目上去的，尤其是研究中国的项目。那么你现在看看美国的学者，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里头，敢于说中国坏话的人真是不多，要说也是只是敲边鼓小打小闹。说中国政府来钳制美国舆论的两个做法是一打一拉，要打的话呢，就是严厉批评中国的学者是不给签证回去的，他们的声音在中国也得不到反应，他们没法去中国大学讲课，也没法交流。而我们也都知道，作为学术作为学者来说，你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老得去到你自己研究的对象那个地方去看去研究。那么凡是就批评中国的学者就很难做研究，而那些赞扬中国给中国唱赞歌的学者，就能中国政府能通过中国的大学，能通过美国的大学大量给他们赞助。所以我们这些年在美国的学术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是那个唱中国赞歌的远远超过了批评中国的，而哪怕是批评中国的，经常也是小骂大帮忙的，旁边敲的边鼓说一下。很多中国很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呢，就包括像腐败这样的问题，那美国学术界是不去接触的。美国唯一接触这些比较多的，能够写的比较多有点影响的是美国的媒体，美国新闻界。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媒体记者被中国政府钳制到什么地步，中国政府拒绝他们的签证，把他们驱逐出境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也就导致呢，在美国这方面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民对中国的认识都并不全面，甚至是相当有歪曲的，就这么说。
夏海良教授，我们知道王文良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如果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正确的话，他拥有美国的绿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同时他又是中国全国人大的代表。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不少的中国人大代表也拥有外国的护照，那就是说他本身就是外国人的身份，或者拥有美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永久居民的身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应当引起中国社会的警觉？
首先呢，过去这个十几年里边经常有报道，参加两会的就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里边有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士， 有的是直接有外国公民的身份，有的是绿卡或者永久居民身份。那么这样一些人当被媒体曝光之后，他们竟然没有什么感到有什么歉疚。而且中国呢，大家知道过去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也就是说当你加入一国国籍，你就自然失去了另一国国籍。那比如说你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你就失去了中国国籍的这个过去中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对于这两会代表被揭露出来这样一个背景，官方却没有去追究他。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人家说这个两会本来就是许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或者外国永久居民参加的会议，如果他把这些人都追查了，那么很多人就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所谓杰出代表了，特别是演艺界一大半都是，包括演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开国大典，开国大典里边的主要演员几乎都是外国国籍。所以这个呢，就说明了中国呢，在法律上，在很多方面逻辑上是混乱的。尤其是最近，香港那个铜锣湾书店，他们在抓捕了人之后，其中这个叫那个桂老板，他那个说身份呢是瑞典国籍啊。那么瑞典国籍呢，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首先是中国公民，不管你是哪国国籍，你首先是中国公民。那么现在这样一种说法又跟以往的说法和做法又完全不同了，好像是表面上承认了双重国籍，但是呢他又没有法律的条文来印证这一点，所以呢现在他是自相矛盾。那么有一个留美学会的一个负责人叫王辉耀，他曾经提出让中国政府考虑正式公布这个双重国籍法，觉得这样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利，也对很多方面吸引人才有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做出相关的规定。
好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小夏对于这个王文良政治捐款的报道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影响做一下你的预测。小夏，
我们都知道上一届维吉尼亚的州的州长那个麦克唐纳，因为他从他通过他太太接受了$1,600,000的贷款和这个捐赠和食物捐赠，因此就被判了2年徒刑，现在最高法院还正在审核他的案子。那么这个麦考利夫，当然他和前任州长是个穷光蛋了，他这一任州长他自己是千万富翁，但是呢他通这种政治捐款完了之后呢，这个中间他做了一些什么交易，因为政治捐款是不许做交易的，如果查出来做了什么交易或有什么非法的地方，或者是通过就是美国法律叫稻草人捐款，也就是说你是外边的一个人来通过你捐款，比如说这个钱是来自比如这中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通过有他这个美国绿卡身份的人捐的，这都会引起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么做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大家会就紧密跟踪那个联邦调查局怎么调查。
好的，围绕王文良美国政治捐款是否有北京背景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大选是否会有第三股势力异军突起，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美国总统竞选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共和党竞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分别在两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不过随着两党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美国社会中第三股势力开始出现，目前包括知名小说作家史蒂芬金在内的数百名美国作家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表达了对川普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担心。公开信说，我们这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作家受良心所驱，坚决反对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美国许多所谓自由派人士也纷纷在媒体上发声，呼吁民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位领军人物说不。 这个星期在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前墨西哥州州长加里·约翰逊获得提名，成为2016年自由党美国总统候选人。那么早在今年的3月份，一项民调就显示加里·约翰逊很可能会得益于选民对两大政党候选人的不满而异军突起，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第三股势力。那么自由派力量的兴起可能给美国总统大选带来何种变数？自由派真的会在今年总统大选中成为真正的第三股势力吗？我们继续与嘉宾讨论这些问题。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教授。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先请夏良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现在两党两个主要候选人他们的情况，因为刚才前面的这个考虑到我们的中国的听众观众对美国的选举可能不太熟悉，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介绍背景。目前的情况呢是川普看样子极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而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可是问题在于这两个候选人在主要的选民群当中都不是非常的受人家欢迎，我看到的数字说他们两个不喜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选民人数分别达到57%左右。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首先呢，希拉里·克林顿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政客，跟她丈夫这个执政几年中，获取了很多的政治经验以及非常广泛的政治联系，包括跟中国的交往。那么希拉里呢，作为一个律师以及女政治家，应该说她有她的长项，她的这个演讲以及她的一些政治上的这种应对能力是相当强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不好的记录，有人说她缺乏诚信，他还有一些违规的做法，比如说邮件门事件，到现在呢，这个启动的程序，就是说正式的调查和宣判的程序还没有开始，所以对他来说还是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在里边。另外他大量的接受这个政治捐款，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巨额捐款，这个都是有可能引发这个下一步对他的这种攻击。那么Donald Trump 就是这样一个打破政治常规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他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能够成为候选人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就在于呢，他打破了过去的所谓政治正确的陋习，尤其是对美国人对这个美国政客呢长期以来的一些作为非常的不满，所以反而呢就是一种逆反心理，迫使大家把票投给了这样一个并不了解的或者了解不够深入的这样一个商人。他可以说是把人们内心不敢讲的，但是内心里边存在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所以得到了很多的喝彩。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Donald Trump 呢，他其实有些话并不是应该说是言不由衷的，有些话并不能表明他的真实态度。他现在也在不断的修改，在改变他的一些说辞。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家在支持他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非常的强烈，包括妇女群体啊、少数族群啊，还有一些外国的国家元首都对他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和担忧。
龚晓夏，我们刚才谈到了数十名，最新的数字好像100名左右，美国的知名作家联名给美国人民发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坚决的反对川普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里边的言辞说的非常的尖锐，说川普导致暴力和社会分裂，另外呢说川普他这个说正把美国倒退到过去的那种排外主义的状态，以及独裁统治正在产生。请你谈谈你对这封公开信的看法。
应该这么说吧，这也不是不光是他们的看法，很多民主党内和共和党内包括人都非常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共和党里头说坚决不投川普，而且正在设法组织第三党或者是第三独立候选人去挑战川普的，包括什么？包括布什家族，那么有两位前总统的包括的布什家族，包括上届共和党的那个候选人罗姆尼。那么目前情况来看呢，大概也有20%，就共和党里头的20%的人，那个也说他们不会投川普。那么这封公开信呢，他当然是他的签名者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的，但是呢他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的内心的意见。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呢，就是说这是应该是美国的上层，尤其上层知识分子，第一他们是这个一边倒的，是民主党人。那么这一次他们支持川普，包括共和党的知识分子也都基本上不支持川普。支持川普的谁呢？是下层普通老百姓、普通人民。我采访了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大概多数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都是这个都是靠双手工作来吃饭的人吧。他们认为这些年美国就是在政治正确笼罩之下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吧，给他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影响，包括就是包括他们工作找不好工作啊，子女上学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川普的很多话和政策呢，其实是对着这些人的口味，是也适应了他们的利益。你从总体那个投票上来说，当然就是普通人的票数是远远超过上层人的票数的，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能够赢得这个初选的原因。
嗯，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大选呢，共产党人呢已经在里面插手了。我个人分析感觉认为呢，就是那个克林顿呢，他当时跟中国是很友好的，他在中国待过，他跟中国人民、中国还是共产党有感情的。那么他肯定会要求他的那个老婆啊，就是说，希拉里·克林顿，他也会接受共产党的那个政治资助。这我相信是绝对是有的。那个川普呢，他是日裔的美国籍人，这个中国人呢，在我看了有关报道，中国人不喜欢他当美国总统，那是确实存在的。我看了有关报道，那么就是说，你们说的所以说那个希拉里接受那个这个中共产党的那个政治资助，我觉得是对的。希拉里有时候也说一些反华的言论，但是他是糊弄美国人的，他糊弄美国人，然后吸引共产党来给他投资的话竞选总统。所以说希拉里呢，如果说当上总统的话，也可能他跟共产党走得近。那么如果说你跟共产党走得近，那跟一个敌对的政党走得近，跟一个马克思主义走得近的话，美国将来也会死掉，也会以后慢慢被共产党玩死，知道吗？如果说跟他对着干的话，如果说美国跟共产党对着干的话，还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八国联军那个盟友，是吧？因为你中国强大了之后，你中国梦强大之后，你就是一个霸权的梦。你中国强大的时候，要经历过打过多少国家，你就回想中国的历史。所以说他并没有不复仇的中国人。中国强大之后，八国联军一个一个都来收拾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刚才我们在讨论王文良向美国政界人物捐款的时候，我们说得很清楚，他是以个人身份或者通过他的公司来进行捐赠的，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是中国政府授意来让他做出此类的行为，或者中国政府有其政治意图，这只不过是美国媒体的一种猜测和一种担忧而已。接下来的讨论时间呢，我想我们谈一谈美国第三政治势力的兴起，具体来说就是美国自由党。那么最近几天刚刚结束了其代表大会，选出了总统参选人和副总统参选人。那么我们的记者龚小夏过去几天里一直在佛罗里达来采访这个代表大会，请小夏介绍一下今年第三种势力为什么兴起的这么迅速、这么强大、引人注目。
这非常简单，如果你从民调上看，不喜欢希拉里的 有就说55%的甚至到更高，不喜欢川普的人都快到60%。那么
你说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不喜欢。
Okay.
大多数人不喜欢这两位。那么华盛顿邮报前不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民调，说你认为是美国是否应该有第三党，这么51%的民众说我们应该有第三党，问到你是否可能投第三党，那大概有40%的民众说我们有可能投第三党。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个选举制度之下呀，你每一次的总统就是大选中他的比例得票的比例差只是几个百分点，那么如果是几十个百分点的话呢，那是有可能赢的。现在在民调中这个第三党的格里约翰逊，他的得分率是他的那个民调有几次民调他是有10%-11%，那么我估计最近呢他的民调会更高。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这个怀尔德决定参选副总统，现在他成为他们这两个政绩非常好的前州长成为正副自由党的正副总统的搭档。我分别采访了他们二位，就是关于一些政策，关于一些，那么其中有一个我有一个采访就很有意思的，我是那是有一个问题我问的是这个自由党的主席，我说这个你们的钱会从哪里来，你们是什么策略，然后我就问到就是著名的美国亿万富翁科克兄弟，他们已经说了今年他们将投入$9亿去参加这个整个总统竞选这个过程。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跟科克兄弟钱有没有从他那来，那自由党的主席就说我们跟他们已经有很多私下的交流了，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也有自由党派的亿万富翁会把金钱大量投进去。所以我们在这么看吧，就是说一个是民众的这个意愿希望有个第三党，第二是第三党确实有两位非常有经验的政治人物，有这个行政经验，两位都是做过2届州长的这个候选人。第三呢，他们很可能能得到大笔的金钱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应该是能成气候，哪怕是选不上的话呢，也会成为选举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因素。
好，对于选举的这种他所起到的影响或者因素，等一会儿我们再请小夏再来谈。现在我请夏亚良教授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来介绍一下社会党，它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它主要推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以及外交政策。
首先自由党呢，他们这个要信奉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包括对有限的政府，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自由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同时呢又允许人们这个比如说在同性婚姻以及这个毒品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权利，特别是支持这个拥有枪支，所以呢自由党的一些理念呢，这个虽然讲在美国是由来已久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现在有很多人却不太喜欢他们的一些理念，包括对枪支的问题，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意见主要是要对所有的持枪人进行背景的调查，甚至这个控制枪支的这个范围等等。当然这样一些做法呢，这个自由党里边也有提出了一些反驳的意见，不是说他们反对这个背景调查，而是在对枪支的控制方法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总的来讲呢，自由党它这个里边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些这个曾经长期在美国政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希望的第三支力量。而且我预计呢，由于很多人不喜欢川普以及不喜欢希拉里，那么那些票呢可能会集中到自由党这边来，所以可能会使得自由党的这个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可以飙升上去。但是呢，究竟鹿死谁手，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是
啊，我想呢，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川普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论过度，不喜欢希拉里呢是觉得他的诚信以及以往的施政的经历有一些让人们不满意的地方。那我想下一轮竞争的时候，对这两个候选人的这种揭丑啊爆料会不断的跟上， 然后到那个时候这两个人里边肯定会有败下阵来的。那么自由党呢，这个方面因为他刚刚出场，所以说呢对他们的爆料，对他们的揭丑还没有真正开始。如果他们没有多少的料可爆，没有什么丑闻的话，就有可能至少战胜其中的一位候选人。
好的，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刚才那个湖北的张先生，我觉得他把这个媒体猜测的一些事儿当成了真事儿。我觉得首先说他太不爱国了，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觉得特朗普先生呢，他说出了很多美国人想说但是不能说出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私的人，我美国人就是自私的，不是人都是自私的，是吧？就是应该为美国人个人的国家利益着想，这一点错都没有。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小夏，刚才你谈到了第三股政治势力的崛起可能对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了一些民调，有一个大学 Mammoth 大学他所做的调查说，如果出现三个总统候选人竞争的情况，克林顿有可能得到42%的选票，川普得到34%，约翰逊就是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有可能得到11%。当然各种民调现在都为时尚早，而且不足以作为评的这个判断总统选举结果的这么一个证据。那么在你看来，问题在于它究竟会对哪一党造成更大的影响？如果川普和克林顿棋逢对手相当的话，那么约翰逊得到民主党选民的票更多一些，还是共和党选民的票更多一些？这会对大选的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你的预测是什么？
对，从传统上来说，自由党从共和党拿到的票数更多。
嗯，
但是今年我从我跟这两位前州长谈过，也跟他们的人谈过，我就发现呢，其实不那么简单。从目前一些州的，就是州一级的民调看，他们从民主党和从共和党那里得到的人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看今年自由党的他们的这个党纲啊，就又做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调整中，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原来政策一直小政府大社会，社会越大越小越大越好，社会人民自由越多越好，而政府越小越好。那么现在今年他们又重新强调了这个之后呢，在有很多这个社会政策上，比如说同性婚姻，那个他们是支持同性婚姻的，说你这个你跟谁结婚，在卧室里做什么跟我没关系。那么在很多这些，在目前这个形势上，就是说大量就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华盛顿对联邦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态度的时候，自由党从这个民主党方面吸引的候选人也不少。尤其是今年是我们也知道桑德斯议员还在竞选，桑德斯议员中的支持者中非常多的年轻人，而年轻人中自由党的势力应该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另外呢，希拉里克林顿也是大家怎么说，他是代表典型的华盛顿，因为他在美国在联邦政府在各级中这个待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大家提起联邦政府的腐败无能呢，希拉里会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所以从今年的情况跟往年确实不一样，这是往年投自由党的票的人，比如说2012年的把自由党，就当时格里约翰逊也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他得到的选票是0.99%，那么今年呢，他可能就是从两边拿到的票数的可能性都很大。这要取决于什么呢？取决第一个，希拉里克林顿这个电油门的调查还能调查到什么地步？那么第二呢，取决于川普的往下能不能把他的就是能不能改变他的作风和语言的方式？如果能改变的话呢，有些人还是会继续投川普的。
嗯。最后请问夏衍良教授，你认为不管自由党这次在总统大选中表现怎么样，美国在美国的政坛当中出现第三股政治势力，将来自由党人在国会当中发挥更大影响的这种前景，你是不是看到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随着大家对这个传统的政治势力的一些不满情绪加剧， 那么自由党的理念呢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在国会。那么现在这股力量还相对这个微弱，但是呢我想下一轮随着这个民意的这个发生一些分化，有可能更加突出出来。那么像前一轮参加竞选的像 Ron Paul，这样呢他由于这个其他在竞选战略上面可能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呢一开始很早就失败了。但是我想后面还有其他的自由党人的就是持有这个相同理念的人会更多的影响社会，尤其是影响这个比如说像学术机构啊、智库啊，对这个政府的这种施政的策略有长远的影响。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合作网络，双方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与此同时，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商业环境却在不断恶化。两国众多官员在北京举行了为期2天的高层会谈，华盛顿和北京会后都坦率地指出，双方存在分歧，还需要取得更多的进展。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和其他人士都谈到，美国和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监管环境，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是否仍受欢迎。两国十多年来一直在举行这项高层会谈，试图管控双边关系。有些人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和复杂的双边关系。星期二，就在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即将结束之际，中国欧盟商会公布了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报告说商会成员对中国经商环境越来越敌对感到焦虑。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在白宫迎接印度总理莫迪到访，两人就增强美印两国安全和经贸联系，以及实施去年在巴黎达成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进行了对话。在结束了与莫迪的会谈之后，奥巴马说，我们讨论了如何能尽快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如何确保为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印度实施发展太阳能和清洁能源的伟大战略。莫迪表示，华盛顿和新德里已经在全球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上合作，其中包括核安全、恐怖主义以及气候变化。去年12月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旨在削减碳排放，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与前工业化时代相比不超过2摄氏度。如果印度批准这项协议，就很可能使该协议的实施日期大大早于最初预期的2020年。有关人士说，如果印度批准巴黎气候协议，将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显示发展中国家认真对待遏制气候改变问题。但批评人士指出，印度在巴黎协议中只承担极小的份额，他们说要把气温保持在科学家们认为安全的范围内，印度和其他国家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否定了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对一名法官墨西哥血统的评论，这名法官负责审理对川普大学的集体诉讼案。瑞安称川普的评论是无法为之辩护的。当星期二被问及川普的评论时，瑞安说，我对他的评论感到很遗憾，称一个人由于其种族身份而不能做好工作，似乎有些像教科书中对种族主义的定义。但他没有收回上星期对川普的支持，他说，我不相信民主党的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是正确的答案。瑞安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妇女庇护所露面时说这番话的。川普上星期说，他感觉由于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贡萨洛·丘瑞尔的墨西哥血统，丘瑞尔不能在指控川普欺诈的案件中做出公正的裁决。丘瑞尔是在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出生长大的美国人。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都提出批评，但是川普拒绝收回他的言论。约有2000名北约军人在波兰中部城市托伦进行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演习，作为北约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周二大批军人空降至托伦城内的训练区域，他们的任务是守卫维斯图拉河上的一座桥梁。这场联合军演由波兰领导，是其自1989年结束共产主义政权之后领导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演部队有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飞抵波兰的美军第82空降师， 从北约位于德国拉姆施泰因的军事基地前来的英国部队，以及从波兰南部克拉科夫的基地而来的波兰部队。这场代号为蟒蛇16的军演为期十天，有20多个北约成员国参加。这场军演是为平息中欧和东欧国家因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行动而产生的担忧。克里姆林宫对这场军演表示谴责，俄方称军演活动无助于在欧洲营造信任和安全的氛围。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的行政长官证实，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星期二上午发生一起爆炸，造成11人死亡、36人受伤，死者中包括7名警察。一辆装满炸药的小轿车在驶过一辆巴士时爆炸，据报那辆巴士上乘坐的都是防爆警察。多辆救护车被派到位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和旅游景点巴耶塞特广场附近的爆炸现场。没有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不过伊斯兰国最近曾在土耳其发动袭击。自去年7月以来，库尔德工人党一直把土耳其警察和军人作为袭击目标。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